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来到世上，成为替罪的羔羊，被宰杀的羔羊，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从远在3000多年前已经是你把你的信息告诉了我们。主啊，愿你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所讲的都出于你宝血所洁净的，让我们所听的也是出于你宝血所遮盖的所洁净的，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使我们真正明白神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把这个救恩为我们预备好了。愿你向我们开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这个救赎之战呢已经来到了最后的高潮。我们第五章出埃及记第五章到第十五章呢就是这场的战役哈，就是一直到最后摩西之歌，然后发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庆祝哈，庆祝。所以我们要感受到这样的灾难呢与我们今天是息息相关。我们以为哎呀，过去3500年前的事情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跟我们大有关系。往往这个出埃及记所受的灾难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灾难。感谢主，这段时间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信息，一直就是在面对这场的疫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这样来透过神的话语，古老的话语，可以活在我们今天。那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决战的命令，它是逾越节的羔羊啊，这个大家打开圣经在12章1到27节，刚才我们的姐妹呢为我们念出来了。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要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旨啊，我要讲的是借着神颁布决战前逾越节的命令，使我们认识呢神用羔羊的血和无酵饼来救赎并且喂养子民，来纪念呢基督十字架的宝血胜过撒旦，并且设立一个圣餐啊，就是我们的新约有一个伟大的意义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2章14节，好吧，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来，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感谢主，今天呢是父亲节啊，就是父亲节的主日。那在这个节日里面特别要问候我们主内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也问候所有天下啊在这个做父亲的里面的所有的啊这个啊所有的朋友哈，所有的弟兄姐妹。那么越到是末世的时候呢，其实越做父亲越难，因为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是没有，就是好像不太和谐，就是往往是父亲缺席的哈。就这个时代有很多时候，特别在我们温哥华呀，在加拿大有特别多的是父亲缺席的，这孩子是跟着母亲长大的哈，所以来到这个父亲节大概没有母亲节那么热，是吧？这个母亲节一来，孩子们都啊好像是很开心，一到父亲节来好像哇好像不太热闹。但是我们这里还是要讲，我们要祝福啊我们的这个弟兄们哈，他们做父亲的啊，一直持守到今天啊。今天做父亲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家呢都得他来照顾，是吧？然后也要顶着压力，如果很难找工作，你知道今天最难找工作，其实就是男性是最难找工作的哈，女性反而呢还是容易找点事做。如果我们父亲们没有找到事做呢，就很辛苦啊，很辛苦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呢要祝福我们的这个父亲们，也祝你们节日快乐。您身边如果有父亲的就问候他一下啊，父亲节快乐。那么呢，其实很多时候做父亲的和做妻子的都是有一些特别的节日。你们有家里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节日？有没有跟儿女说哎呀孩子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大家要来纪念，有没有？每个家庭都有啊。我跟我太太跟师母呢就是有结婚的日子，我们特别选在了什么日子呢？就选在我这个太太的生日。因为 姐妹比弟兄重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选在他的生日就做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们一到这一天啊，我们心里就很开心，哇，这个节日和生日一起过，是不是？结婚的日子和这个生日一起过啊，并且呢，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两个就出去啊，感谢神，我们奉主的名出去，哇，很开心啊。这个日子我们是在主里面是受祝福的日子哈，是神将我们两个配合在一起的，这个是个天大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哈，这是神祝福我们结婚的一个日子啊，一个日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们也有一个重大意义的日子，哈。那我们一起回到圣经里面来呢，这个我们天上的这个父亲，他也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日子，让他的子民怎么样来欢喜快乐，啊，这个日子就是我们3500年前这个在埃及地的这一场的，啊，这一场的战役快结束的时候，神就在之前就设立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永远永远。这个定力啊，不是说只是过去的，是到现在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都是要纪念这一个日子，就是逾越节，很重要的日子哈，是也是我们这个出埃及记非常中心的中心这个日子哈啊。所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前面的埃及的十灾，大家还记得哈，回顾一下。那我们第一灾是什么呢？就水变成雪，看到吧，图片哈，水变成雪哈，这第一灾就水变雪。第二灾是什么呢？就是蛙啊，青蛙之灾。然后下面是狮子，对吧？然后第四灾是苍蝇，哎呀，大批的苍蝇，这个啊飞在这个埃及地。后面第五灾是什么呢？瘟疫啊，所有的牲畜都得了瘟疫哈。然后第六灾就是毒疮，就是身上要长那个毒，那个疮啊，生疮的。然后呢，第七灾是冰雹，第八灾是蝗虫，把所有的东西都吃掉啊。第九是迎来黑暗，第九灾是黑暗之灾。下面呢，就是我们上一期已经讲到了，最后一灾是所有的长子和所有的家里面的牲畜的那个头生的都要什么杀掉。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个埃及的神，所有的叉叉都已经画上了啊，每一场战役。最后呢，把埃及所有的神都击杀了，都击杀了。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最后一灾难之前，就是最大的那个灾难，就长子，就是法老的长子将要死掉，都要死掉啊，所有的继承人都要死掉，这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哈。OK， 所以为什么这里要设立一个逾越节呢？就是因为长子，世上的长子要被什么？要被击杀，要被杀掉啊。OK， 但是神的子民呢就不会，就不会。好了，那下面大家看到今天我的给大家一个大纲啊，就是经文的一个写作的结构，跟大家分了一下 A B C 啊，次 B 次 A， 大家按照这个这个结构呢来看啊。你们下面有一张那个给你们的大纲的那张纸，你可以看。好了，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我这里分三点，就是首先我会教导呢逾越节羔羊的救赎的方法，然后呢我第二点会讲到羔羊的血和无酵饼是什么，最后第三点我会讲到逾越节和无酵节的意义是什么，永远的意义是什么。这三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要教导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救赎的方法啊。首先是神怎么样去教导这个牧者去命令会众要预备好逾越节的羔羊，怎么预备？怎么预备？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图表哈，首先看这个图表，你看到这个犹太人的立法跟我们中国人的立法和这个都不太一样啊。我们说有阳历，对不对？阳历就是以太阳，对不对？以太阳的那个来做日历的。那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中国和这个犹太历很像，就是。这个犹太历是阴历，对不对？就是以月亮和星宿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来计算这个。所以呢，犹太的这个历法呢，如果一月份的话呢，大概就是我们阳历的什么三月份，差不多三月中哈，三月中，三月到四月之间就叫他们的一月，就这个节叫做逾越节，也叫除酵节，那么呢也叫亚比月，亚比月。这就表明呢，以色列人要预备好这个新的一年是谁定的，就是说这个日子是谁 给他们的日历，是上帝给他们定的日子，就是表明这个以色列是新的一个子民，一群人将要出来了，这群人将要开始他们的新的生活了，不再是以前埃及的奴隶了。从此神要把这群子民当作自己的军队来看待了，来看待了。好了，好，那我们来看到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了，等一下我讲日历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觉得哎呀就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区别啊，这个区别。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来大家打开圣经第一节一到五节，我们先看一到五节，就是神是怎么样教导我们要预备好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怎么预备。所以呢，这最后的一灾就是长子之死，这一灾呢要彻底赢得胜利，要使神的百姓彻底的真的是从那个埃及地出来，释放出来，这个就是要一个最后一灾。这一灾必须要怎么样，让所有的都会得到重大的打击，就所有的东西都要完全的翻转，完全的翻转。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新生活新生命新生命要进入新生活了，开始进入新生活的阶段走过很多艰难的道路，我们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走到今天。所以我很感动，我们雅各宣道会走过来就像出埃及记一样的，对不对？出埃及一样的，你看很多人已经害怕了，已经退却了，已经坚持不下去了看到这个法老这么厉害，对不对？我们就对付不了罪恶了，我们没办法跟罪恶做斗争。所以到今天呢疫情发展到今天，我们要相信神是那个发动者。这场战役是谁是发动者呢？神是发动者，他会告诉我们方法，对不对？不可能这么大的疫情神不告诉我们方法，就像我们这里哎呀灾难来了，死了好多人呢，全世界死了好多人呢，不会的，神一定会教我们一些方法。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透过今天的经文来应对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救赎的方法。第一节，大家来打开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亚伦怎么样吩咐他说，我们第二节来一起来，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看到吗？这里讲到说这个月叫什么月？叫亚比月，也就叫做他们定的逾越节的这个月。亚比月是什么意思呢？亚比的意思就是麦穗，麦穗就是麦穗就成熟了，里面很多麦还没有收割的时候长满了麦穗，这是这个意思，叫亚比月，是成熟的一个快成熟的日子了，还没有出成熟，但是快成熟了，快成熟了。那么后来是怎么改成叫尼撒月的呢？它也叫亚比月，也叫尼撒月。尼撒月是因为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改称为尼撒月，尼撒月。所以不一样的，亚比月就是我们阳历的三月到四月之间，犹太历共有十二个月，那第一个月就是，第一个月是什么月呢？就是逾越节，这个亚比月，亚比月就是成熟的时候到了。头一个月，第二节说，你们来说是头一个月，这个月对你们来说是一年的月份的头一个月，是不是？弟兄姐妹，中国有句话怎么说？中国有句话怎么说？他说一年之计在于什么？
春。
在于春，他们愿不愿意进来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什么？晨。所以弟兄姐妹，头，如果我们一年头一个月还不知道今年要做什么，基本上就不要去做什么了。弟兄姐妹，你们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有没有做计划呀？有没有计划今年做什么？现在已经到六月份了，过了一半年了，你再计划就迟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今年第一个月我们有没有做决定？今年我要把圣经读一遍，有没有做过这个决定？我一定要把这个圣经读一遍，或者说我一定要去做某件事情，一定要做成功，对不对？例如你在学校里面说，我要 take 几个 course， 我一定要拿几个课程来学。例如你说我要找一个什么事情来做，直到做到有什么有成功，年底的时候我就可以收获， 这是一年之计在于第一个月，在于第一个月。那么一天之计呢，就在于第一天的早晨。哎呀，我告诉你，现在可难了，因为现在疫情严重，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就常常就是睡就睡，就反正也不出门了。那早上你说能早起的有几个呢？啊，我们早上起来发现街上就没有一个人，很少人，除非那些很锻炼身体的，很早起来锻炼身体啊。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没有睡觉睡到十二点钟太阳晒屁股啊？啊，如果你睡到十二点钟了，基本上今天就啥都别干了，啥都别干了。我告诉你，这样下去的话，你就一事无成喽。我真的很害怕，到时候我们这段疫情过去之后，好多人都变得就是生活没有一个计划了，没有一个计划了。我盼望你在家里面，弟兄姐妹，你们在家里面要设定一个计划，与你的孩子们，与你的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一起设定一个计划。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今年要做什么？现在还不迟，现在还不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神给我们立定这个月，第一个月是要做什么？来看第二节，你看他说什么？你要告诉会众说什么？本月初十，也就三月初十哈，农历，你们每个人要按着一个家庭一个单位，怎么样？就是拿这个单位里面要拿一只羊群中的小羊羔出来，一家取一只，什么意思呢？这一个家庭大概是多少人？如果今天说弟兄姐妹，你一个家庭，我给你一只羊，吃得了吗？吃不了，是不是？一只羊羔啊，一只小羊羔，你肯定一家人吃不完。那吃不完怎么办呢？那就你的夫妻，你未出嫁的儿子，你的孙子，你的媳妇，无论大小，一家人整合，还从旁边几个人拿来家庭一起组合成一个家庭，然后用一只羊羔来吃，对不对？不是说是几个朋友的自由组合。不是那样，是必须要成为一家人，一家人一起吃一只羊，啊，那你吃不完就不行的了，一定要个人的饭量都不一样的，但是一只羊羔是一家只能取一只，弟兄姐妹是不是？好了，第四节里面讲到第四到五节，如果这家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他就要按人口数和他家附近的那些邻居一起来做成一个家庭，对不对？然后就杀，按个人的饭量，估计我吃这个羊肉可以吃多少，这是羊羔可以几个人吃啊？然后呢，你们要去选的羊羔是没有残疾的，是完全的健康的。哎呀，这个很值得考验的，挑不出毛病的，这个最好的一岁的羊羔。一岁的羊羔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查过？公羊出生满一年就过了死亡的危险期，明白这个道理吗？小羊呢，一岁前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一岁之前的死亡率是20%到50%都可能会死的，对不对？但是你要选那只羊是过了一年了，正好是过了死亡期强壮起来的，对不对？哎呀，最好的吃一只羊羔的定人数大概是10个成年人，10个到12个，然后呢，这10个犹太人呢就组成一个什么一个家。一个会堂，你知道会堂多少人组成一个会堂吗？犹太人是10个到12个就成年人就可以怎么样，可以组成一个会堂去敬拜神，一个会堂就一只羊羔，对吧？啊，十几个人就最合适一个家庭聚会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在这里聚会是几个人？啊，神的家就是那么10来个人嘛。10来20个人嘛，啊，不会多啊，当然多一点没关系了，反正就是一只羊羔，大家要掰饼的时候就是一个饼了，是吧？啊，一家人就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上帝教导我们做牧者的，要去告诉会众，你们要预备好羊羔，要一岁的，最好的，挑出来，这个羊羔呢，可能是公羊，也可能是绵羊。因为主耶稣呢，代替了罪人的罪。对啊，绵羊和公羊都可以挑。啊，山羊，对，绵羊和山羊 都可以挑啊，随便一只一岁的啊，所以代表着两种的羊啊，在神的里面的耶稣基督啊，就为我们罪人死了，为义人也为所有人死了。好，我们来看看对应次 A， 次 A 是哪里呢？是21到27节，大家打个圣经，21到24，这是一个交叉结构，21到27节是个交叉结构，也对应的。啊，我们看到21到22节，教什么呢？神就教导牧者，摩西就要做什么？牧者就要去干嘛？去招，看21节，摩西就要召集那些会众来，那些长老们来，对不对？要怎么样？召聚领袖同工来聚会。所以做牧者的责任很重大，就是你听到神的教导之后，要去召集大家来听，来分享啊。吩咐他们什么呢？你看21节说，你们必须要去找出那只羊羔来，你们要去抓住，把那只羊羔从那个羊群里面把它寻找出来，挑选出来，选最好的，要把它要 dry out， 或者是把它拉出来，然后为了自己的家，这个家族，你把这只逾越节的羊羔给宰杀了，当做祭品给杀了啊，就是为了自己一家人，要把它杀了，要把它杀了。然后那不但要杀它哦，杀了以后要拿牛膝草，弟兄姐妹看到牛膝草那图片上的牛膝草，要拿牛膝草。牛膝草是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你去查过没有？它这个大概是啊，这个薄荷里面的一种的草，哈，就是它可以用药，可以消毒，可以去腥味的那种。所以这个薄荷也可以是沾血，你沾了以后，它可以沾住血的，啊，就可以很好用的啊。就沾盆里的那个羔羊的血，然后就涂抹在你的门楣，就门的上面和门的两边门框上。这天夜里呢，你们谁也不准出门，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出去。啊，所以这个逾越节是要待在家里面的。就像今天我们的疫情哈，你们要待在家里面，待在家里面啊。啊，好，这是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教导这个领袖要去告诉他们做什么。然后对应25到27节，大家看到25到27节说，将来的日子你们将会怎么样？进入到应许地，你们神给你们的那块土地就是迦南美地，你们要遵守什么呢？你们要遵守这个礼仪。这个礼仪就是说啊，就是把这个羊给宰了，对不对？然后把它杀了啊，然后就把它血涂在那里，然后就吃了。这样一个动作，你们要纪念这样一个礼仪，这样一个服饰。你的儿子们和女儿们都会问你们说，哎，爸妈呀，你做这个仪式是什么意思？这个仪式就叫做工作 work， 或者叫 service， 就是服饰或者工作。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东西呢？就像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然后你的孩子们说，哎，爸爸，你们为什么要领这个饼呢？你为什么要喝这个杯呢？是不是啊？他还是会问的嘛。我们回不回答得了，弟兄姐妹，你回不回答得了？你要回答他们说什么？看到27节说，这是献给耶和华的逾越节的祭物 ，offerings。哈，神在击打埃及的时候，就越过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房子，救了我们全家呀。哎呀，于是百姓就低头跪拜。好了，这个越过，这叫逾越 ，pass over。越过这个动作很好玩的，你去查一下那个味道。哈，你查这字典什么意思呢？越过去就是啊，就是到一个地方突然瘸了腿，就跳起来跳过去，明白吗？啊，走，跳过去，明白这个意思吗？很形象的表达我们的神怎么样，他的使者是。到了一个地方，发现那个门框上有血，他就蹦一下就跳过去了，就单腿跳，啊，就跳过去了，啊，我看起来也像是舞蹈，也像是跳舞一样的，叫逾越节。哇，逾越节真的很美哈，很好玩的哈。好，那我们看总结一下前面第一点，教导逾越节羔羊的救赎的方法是什么呢？神教导摩西亚伦，那摩西亚伦就要去教导谁？教导同工。领袖长老，对不对？今天我们的传道人从圣经里面领受了神的话，你就要去教导会众，对不对？告诉他们做什么，对不对？召集大家主日来聚会。我每天主日的时候，我就会发一个通知给大家， 弟兄姐妹聚会了，聚会了，是不是啊？很多人弟兄姐妹，哇，这个传道人老是跟我们耳边说要聚会，要聚会，不聚会就怎么样呢？是不是？但是神给我们里面的意念就是说，你这做牧者的、做领袖的，要召聚大家，要把他召集来干嘛？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聚会？我们为什么要守圣餐？还知道吗？是为了什么？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作为替罪的羔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今天找一只羔羊出来，对不对？他为了保护我们不被神击杀，因为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什么？且有审判。人人都犯了罪，如果我们身上没有主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个记号，这个血的记号涂在我们上面，没有耶稣为我们被杀献祭，那神的愤怒就会临到我们身上，是这样吗？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逃脱死的审判，逃脱那个击杀的那个天使，那个死亡的天使，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与主耶稣立约，在我的额头上有血的记号，在我的身上有血的记号啊！那我们在一起聚会，就是一家人掰饼啊，十几二十个人在一起吃一个饼，对不对？喝一个杯，对吗？那我们一个饼一个杯就是一家人，一定不能浪费哦，一定不要轻看哦。凡是受洗的都要加入教会，遵守这个礼仪，这就是教会的意义，教会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朋友问你，你们为什么要举行圣餐呢？你有没有回答呢？你要回答为什么呢？什么意思呢？我们能不能回答？能不能回答？这就是以色列人，上帝教导以色列人的传承。这个时代的病毒在外面，哇，疯狂的杀人，很多人出去可能就被感染的，我们身上一定要有这个记号啊，一定要有血的记号。我们要牢记，我们要向人去传福音，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的神这个圣餐并不是很神秘的，是一种保护我们生命的一个方式。感谢神。所以23到24节，大家看到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心，这一段的中心。23到24节说，这节日是什么原因呢？大家打开圣经啊，神什么的什么原因？23、24，一起来念。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里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所以感谢神，神巡行遍地，携带着杀人，他说携带有携带的意思，携带着一些杀人的武器或者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东西来杀你，或者瘟疫，或者什么东西来杀的时候，一看见有血，他就会怎么样？越过，不给他去杀害身上有印记的人，身上有印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法规一定要持续到永远，直到耶稣再来。耶稣再来，要不然这里不会说永永远远，对不对啊？不会到了以色列人就停止了。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唱一唱这个诗歌哈、啊，再唱，我们唱第一段，我们唱第一段的诗歌哈、啊，逾越节啊，大家打开诗歌啊，54首啊，我们再来唱一下哈、啊，我们唱第一段好吧，这是正月十四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亚比月，那一夜耶和华领你出埃及，拣选一只无残疾公羊羔，宰杀流血，除 家人要团聚，来吃羊羔，五角饼，苦菜，鸡白山，找面酱，找面酱，出面酱，不留面酱共七日，背在山要养尸，献给耶和华的祭，神越过羔羊的血，救赎以色列全家。逾越节，逾越节，你我永远要牢记。啊，感谢神！当我们唱到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逾越节对我们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好。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今天我们依然在这个救赎的里面，是不是？今天我们还在不停的在活在这个基督羔羊的这个逾越节羔羊的救赎的里面，对吧？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回到世上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要不要守逾越节？要不要守？不是说叫你去，哎呀，一定要去到一个地方，而是在你心里面，在你每天的生活中去守，是不是？那怎么样守呢？怎么样保守我们不会灭亡呢？我们来看看羔羊的血和无酵饼有什么意思。来看这个十二章的六到十节，对应十八到二十节，羔羊的血和无酵饼。好，我们打开神的话语啊，打开神的话语。首先，我们来看羔羊的血和无酵饼。那第六节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人全会众把羔羊宰了，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羔羊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啊，你看他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啊，这个。怎么样去知道这个羔羊是怎么样去，它的血是有什么用处的哈？我们来看，啊，首先呢，他们要怎么样选出一只完美的羔羊，把它抓起来，然后呢，你要看守好，不让它走掉了。你抓了这只羊呢，要把它绑起来。你看这个图片上，把这羊绑起来哈，看好它，只等到那个亚比月，就是十四日。就大概是他的亚比月的十四日黄昏太阳下山之前六点钟之前哈，啊，你们要把这个羊羔怎么样杀掉，不能在太阳下山之后再杀啊！一定要注意哈，全会众要宰杀这只羔羊，这里很奇怪的，这里又说全会众不是一家人杀，是你们全会众要杀这只羊，那有好多羊啊，大家各个一家，很多家，一百万人肯定很多只了。但这里告诉我们说，宰杀这只羊，全会众一起来宰杀这只羊。这个就是他用的，好像有点矛盾，其实没有矛盾。其实我们只有一个羔羔，对不对？只有一个替罪羔羊，就是那一位。好的，第七节，他们不但要，而且要每一家要取出一点血，就喝一点哈，就涂在那个。拿一点涂在那个羊羔，就是你吃羊的地方，在哪里吃羊，今天我们在哪里圣餐，我们就在哪里，然后固定一个地方，然后就把那个房屋两边都涂上这个血，涂这个血，然后在夜里，今天的夜里要吃它的肉。这个肉要怎么吃呢？很仔细的哈，要怎么吃？要用火烤啊，弟兄姐妹，要用火烤。你看这里烤羊肉啊，烤羊肉啊，要烤啊，并且烤了之后要跟这个羊跟什么一起吃呢？要跟那个无酵饼苦菜一起吃。这个苦菜你看有几种苦菜，大概就是可能莴苣什么莴苣啊，或者胡椒草啊，或者蛇根草，也可能是那个叫什么蒲公英啊那一类的哈，反正就是那个蒲公英一类，也很苦但是很凉，你吃烤的东西一定要吃点凉的，对不对？那很苦啊，所以呢你看得配合这个一起吃啊。第九节说你们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生的，弟兄姐妹， 不能吃生的羊羔，活生生的，而且要不能吃水煮的肉，不能用水煮啊，要烤，一定要烤，让他的头啊、双腿啊、内脏都一起全部怎么样烤了吃，叫全祭、翻祭、全身祭，整个一起烤了。这个摩西还没有规定律法，还没有说献祭要献翻祭，对不对？但是这个翻祭就是整个一个的羊全部烧掉给神，是不是这样啊？不可以留下一点点的哈，整个都要吃掉的哈。好，第十节说不可以留一点到早晨，你不可以到第二天还有剩下的，不能剩下，全部吃掉。哇，那是一家人杀只羊的话就吃不了那么多了，那第二天肯定留下好多，那不行，第二天要全部烧掉，全部烧掉。其实是一本里面这里有一句话，第十节说他加上一句话说骨头一根你们也不要折断，这在这个在那个民数记也有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吃羊肉的时候不要把骨头给折断了，明白意思吗？啊 OK。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羔羊的血是这样的，那无酵饼是怎样的呢？对应在这个十八到二十节，你看到十八到二十节哈，第十八节说不但要吃羔羊的肉哦，还要吃什么？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共七天时间，你们一直要吃什么？一个礼拜都要吃什么？无酵饼。哎呦，弟兄姐妹，这是以色列人要吃一个礼拜的无酵饼哦。所以你看十九节说你们家中七天之内都不可有酵母发酵的那些东西，你做面包你就知道了，你不可以加那些酵母。酵母代表什么？代表着罪，代表着一种发酵的东西。OK， 它可能会使一些东西变臭，你明白吗？如果久了以后它就不好了，久了又不会不好了。凡是吃有酵之物的，一旦发现有酵的吃了，无论是寄居的，无论是本地的，这人的生命必要从以色列人中把它毁掉、毁灭、除灭、除灭。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吃这个羊肉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这个无酵什么饼，而且你们要吃几天呢？要吃七天。哎呦，这个吃七天很难吃的哦，弟兄姐妹，羔羊的血、羔羊的肉、无酵饼、苦菜，不一点酵都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完美的道成肉身，童女怀孕，是不是来到世上，然后他就没有犯过一点罪。耶稣说你们查不查得出我身上有罪呢？没有人可以查出来，完美的羔羊，完美的身体，没有罪。而且呢，犹太领袖就把他挑选出来，把耶稣给定了罪，把这只羊绑好，等着什么时候杀他呢？等着逾越节晚上之后，对不对？就是星期五那一天，然后还有安息日之前，就把他怎么样宰杀了。把他宰杀之后要怎么样？要烤啊。怎么烤？你看这个烤羊肉怎么烤，你烤过羊肉吗？用一个铁棍子怎么样穿过去，就像一个十字架一样的，把它活生生的撕裂，就在那里烤它，火烤啊，在十字架上钉死，简直是像火烧一样。今天我们的这个疫情哈，有人说得了这个冠状的疫情像什么？就像在着火一样的，就像烧火烧一样的啊。OK， 所以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撕裂的一个过程，把他的宝血都流尽了。所以耶稣基督在逾越节晚上就跟门徒立了约，立下最后晚餐的约。他说什么？我的肉是什么？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看到吧，他们那些一听听不懂，哇，你的肉我怎么吃，你的血我怎么喝，这不太残酷了吗？这就是跟旧约有关，跟这个摩西的这个摩西五经逾越节是有关的。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血是可喝的，他的苦难是可以尝的，可以用当做苦菜来尝的，对吗？他最后被杀死的时候像火一般的十字架，把他当做祭物献给神， 为我们赎罪，除去了所有的教，除去了我们身上所有的罪恶。所以他复活之后他是完整的。我们每天守圣餐的时候，第一步就弟兄姐妹，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你们若不省察，就必吃喝自己的什么罪。所以一点教都不要留，全部除尽。每天都要吃那个饼，吃他的饼，那个饼是没有教的，可不好吃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不好吃呢？列了我们来教会聚会，哎呀，这个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不就是读经啊、祷告啊、这个圣餐啊，无不无聊啊。弟兄姐妹吃着吃着就不想吃了，过一段时间，哎呀，这个吃七天的无酵饼吃的真是很难吃啊，啊，所以慢慢就我们不来教会了，也不读圣经了，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就慢慢就离开神了，离开神了。但是这里神规定我们，你一定要吃的这个羔羊的这个饼，这个无酵饼，啊，吃喝之前我们必须省察自己。我们常常吃那些生的，我们常常吃这世上的那些水煮的，我们常常要加料，加这个什么酱油，我们要加什么，加那些蒜头，加各种的拌料啊、佐料啊，这个要吃得好啊，那每天吃的无酵饼真的很无聊，对不对？这世上的生活模式就是花天酒地，哇，加了好多料啊，但是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要吃苦。要吃苦，要吃圣经，这个圣经很难啃啊，没有味道。这个圣经就是耶稣说，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就是我们的粮。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喜不喜欢吃这个圣经啊？喜不喜欢吃啊？所以我们要常常说，今年、明年、后年，我们是不是继续这样过这日子？啊，这就是羔羊的血和无酵饼。好了，那我们看了最后。看最后一点，逾越节和无酵节的永远的意义是什么？大家来看到十一节到十二节对应十五到十七节。逾越节的意义，首先十一到十二节，来，什么意义呢？你们要像这样吃，怎么吃？要在你们腰间什么？大家来打开圣经啊，要腰间束，我们读十一节来，你们吃羔羊要腰间束带，穿像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弟兄姐妹，哇，这个腰间要什么？要束带子啊。你弟兄姐妹，你们这样吃啊，你不是躺在家里，哇，好舒服啊，今天我们来聚会了，很多人在家里就躺在床上敬拜神，可以吗？啊，当然如果你说哎呀，我心诚实，心里诚实就好了啊，那好咯，你就躺着咯，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腰间束上真理的带子。我们说圣经里面保罗说真理的腰带，你们有没有神的话语束上腰带呀？有没有读神的话语？然后你们要脚上穿鞋子，你们有没有平安传福音给别人啊？穿上鞋子啊，啊，然后你们手里要拿着杖，有没有拿着圣灵的宝剑和权柄啊，征战呢、啊？有没有？哇，我们要怎么样？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保持着那种急忙的样子啊！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啊，不要睡着啊，因为我来的日子你们不知道啊。你随时要来啊，我来的时候来接你的时候，你没有反应就完蛋了，弟兄姐妹啊！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呀，随时杀人的。”随时要死人的，因为那一夜耶和华要巡行整个埃及地，要击杀所有一切投胎的长子和牲畜，都要击杀呀，对埃及人的所有的神要执行审判。看那句话，十二节说对埃及所有的神都要实行什么审判。哇，这个审判是很厉害的。逾越节是什么日子？弟兄姐妹，逾越节是执行全地杀灭那些不敬拜神而敬拜这世上的那些拜偶像的人，所有的都要被杀。神的子民躺在床上，哇，吃着羊腿，对吧？哎呀，吃着羊排，哎呀，这个喝着羊汤，哎呀，烧着羊肉串， 哎呀，日子过得可舒服了。我们欣赏着电视节目，一边欣赏着美羊羊、懒羊羊、帅羊羊、白羊羊、肥羊羊、小羊羊、大羊羊，哎呀，好多羊啊，真是很舒服啊，可幸福了。基督徒啊，你们要想想这个世上发生什么。我们在那里躺着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玩手机的时候，我们在那玩游戏的时候，在那开开心心的时候，哇，懒洋洋的时候，这世上外面发生什么？瘟疫啊，饥荒啊，病毒啊，暴力冲突啊，啊，这个人民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享受这地上的快乐，有没有想过教会没有人了？教会没人去敬拜神了，教会没有人传福音了，教会没有人服侍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很苦啊，你有没有帮助他们？我做牧者的也好苦啊，你有没有为我祷告？我也很苦啊，是吧？弟兄姐妹，还有一些受苦的会众们呢，我们知道有没有关怀一下他们呢？很多基督徒，我们都不愿意去读神的话，没时间读，我们活不出神的话语，我们脚上也没有福音的鞋，我们经常没办法穿福音。哎呀，我在家里怎么穿福音啊？弟兄姐妹，你有手机啊，你可以在手机上好好穿福音啊。正是这疫情期间，你可以发一些福音信息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呢、啊，让他们躲过这个灾难呢、啊，让他们身上也有宝血，可以让他们被耶稣所保护啊，对不对？不要再奔跑吃喝玩乐，不要再去，要警醒。我们要拿起权柄，圣灵的宝剑要拿起来，基督就在门口了，这是神的逾越节，赶快起来，赶快醒过来。等到军队一开拔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哦呦，我们跑到教会去突然没人了。我有一天去的教会很好玩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是那个什么啊，夏令时的时候过去的时候，我跑去，哇，教会一个人都没有啊。我说主啊，你把我丢在地上，我好惨啊，我就有这个感觉了。你知道吗？所以军队要开拔的时候，你准备好没有？穿戴好啊，束上腰带啊，弟兄姐妹，神击杀的时候你不能落在背后啊。你们要纪念这日，要守这个逾越节，这就是神给我们永远的规定，来聚餐，来聚会，来亲近主，让你身上充满着这个印记。最后我们看对称的十五到十七节，无酵节的永远的意义。这里吩咐我们说，你们要吃无酵饼几天？七天，不要油盐酱醋，不要有味，什么都没有，就吃干干的无酵饼，吃喝那些好像是没有味道的东西啊。头一天就把酵要从你们当中除去。弟兄姐妹，我们要圣洁的聚会，我们第一天要有聚会，我们第七天要有聚会，这个礼拜过了七天又要有聚会，所以不可以停止啊，弟兄姐妹，不可以停止啊，对不对？要遵守啊，要持守啊，感谢神，除了你日用的饮食之外，什么都不要操心了，日用的就可以吃就行了，对不对？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日子，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什么？无酵节，排在一起了。逾越节是救我们的命，无酵饼是什么？是让我们每天都靠着什么而活？神的话语而活呀，天天除去罪恶，好好读神的话语，传福音，束上腰带，警醒。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注血了。 OK， 天使这个末世的时候，天使将要到处巡行，到处击杀。埃及的日子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选民，对不对？对自己说，我是神的选民，被耶稣基督的羔羊血所救赎。你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弟兄姐妹，你要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离开审判的这个世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替罪，使我们不再被埃及的法老、撒旦以及这埃及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的奴役我们的世界再去奴役我们了。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基督徒与主耶稣已经立了约，领了圣餐，就要遵守主日，与子民一同敬拜服侍，同行传扬福音，在一个教会里面去吃神的圣餐，逾越节的羔羊。 我们靠着主的宝血赦免，每天找罪恶，每天除罪恶，远离罪恶，活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圣洁的选民的生活。第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基督教会，我们是一群有纪律的向神来服兵役的军队。你对自己说，我是神的精兵，我是神的精兵，你就是基督的军队，你是军队，你要服役啊！服役的原则是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事情。如果这个长官叫你去冲锋陷阵，你就得冲锋陷阵，你不能说我不干。而且不但是军队，还存着报恩的心，忠于我们的元帅谁？耶稣基督，羔羊。我们跟随羔羊去打仗，他去哪我们就去哪，那就是我们那十四万四千里面的。我们要忠于我们的神，作为一个贞洁的一个基督徒，不要跟世上同流合污。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来喂养，吃无酵饼。我们要被基督的身体来喂养，培养我们的信心，培养我们的精兵的这种的志向。世界的格局和埃及的格局一样，埃及的第十代将要临到，神早已预备了羔羊，预备了无酵饼给我们，是这样吗？使我们在教会中常常持守真理，聚集来装备，牢牢地记住逾越节和无酵节的永恒的意义。将来灾难再来的时候，第十灾来的时候，击杀世上所有的那些统治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站立得住？所以我们最后来看看一些经文。首先看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感谢神，你们是无酵的面，我们抱成一团，因为是什么？主耶稣他已经为你死了，你没有罪了，在神的面前你已经被除掉了，因为他为你献祭了赎罪祭。第二个经文是保罗教导我们纪念圣餐。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用那个杯端起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立约的。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什么？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哇，这个上帝要带我们出离开这个埃及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你准备好没有？有没有准备好？最后到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个巨大的秘密是什么呢？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天下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着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们跟随基督的人身上有什么？用羔羊的血和他的真道在我们身上。我们死了我们也不怕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兵嘛，我们要为主打仗的。撒旦来了你怕什么呢？这个魔鬼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作乱了，一直到今天到末世的时候，他都是作乱的。那个魔鬼，那个撒旦，那个古蛇，那个迷惑天下的，就是跟法老王一样，就是跟法老王一样。好了，那我们有这个武器不怕了。最后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将要来，他是怎样来的呢？启示录十九章里面讲到，来，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什么？神道。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感谢神，这第十灾还没来到，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里面了。最后我要给大家一起挑战，弟兄姐妹，我们要慌慌张张，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束上腰带。几个原则挑战我们。第一，什么呢？牧者领袖如果劝我们要牢记什么呢？主耶稣的羔羊，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救恩在你身上，你忘记了吗？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你来教会， 牧者就要告诉你，你不要忘记主耶稣的羔羊的血在你身上。第二个，我们身上有没有血的记号？有没有？还是说我们活在世上吃煮的煮用水煮的羊肉？哎呀，吃那些生的肉啊！我们要来到身上，看到我们身上有血的记号。我们不活在罪恶当中，我们要吃什么？无酵饼，是吧？我们有血迹要，我们要持续的吃神的话语。OK， 这第二点。第三，我有没有穿上属灵的军装？有没有？你有没有真理的腰带？有没有束上？有没有天天拿神的话语束腰带，让这个腰挺拔啊，有力？第二个是你要拿起盾牌，信德的盾牌，信心的盾牌，抵挡那个恶魔的攻击。你有没有这个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你的心正不正直？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宝剑？手上有没有宝剑？圣灵的宝剑可以随时用来做武器攻击那恶者。我们有没有鞋子？我们天天有没有传扬福音？有没有在你的手机上，不能出门就用手机传福音，天天盯守自己的罪，并且持守主的圣餐，直到主再来。感谢神，如果最后一战要来到了，你预备好了吗？全世界都要被击杀，那些君王将要被基督击杀，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啊，唱一首诗歌，把这首诗歌唱完整，就是逾越节的这个诗歌。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歌。
逾越节，正月十四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逾越节，亚比月，那一夜耶和华领你出埃及，拣选一只无根的公羊羔，在山流血出门框，家家人要团聚来吃羊羔，无酵饼苦菜摆上，照面叫啊，照面叫，出面叫，不留面叫空七日，背在沙羔羊时，献给耶和华的祭，神越过羔羊的血，救赎以色列全家。逾越节，逾越节，逾越节，你我永远要耶稣，耶稣基督乐园的逾越节，逾越节，家人节，那一夜主耶稣领我出罪恶，他是父神完美的公羊羔，十架十架流血出罪孽，耶稣门徒，耶稣和门徒信他的人，逾越节，逾越节，主把心愿与我立。
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啊，真的是你带领我们一起来纪念 主啊，你早就把这一个命令在3500年前借着摩西已经启示给我们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今天我们的新以色列人。主啊，我们被羔羊的血所洁净，求你在这末世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身上有血的印记，有耶稣基督宝血的印记，常常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做一个圣洁的子民，做神的选民，做一个真正基督的精兵。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你保守我们警醒，经常用腰带束上腰带，经常要拿起神的话语，拿着权杖，我们要经常传福音，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跟你同步，并且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啊，愿你带领我们，我们把今天的所有的事情交托给你，我们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他们需要你来看顾保守他们，他们的家庭你也知道。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把年轻人交给你。主啊，我们的孩子们都交托给你。主啊，你保守他们敬畏你的心，愿意来寻求你的话语，被你的真理所吸引，而不是去反叛，而不是去挑战权威。主啊，你给他们有顺服、有温柔的心，赐给我们的孩子们、青少年们，让他们真正的来服侍你，明白你的正道。你要差遣你的使者去为他们征战，保守他们在你的宝血里面，直到见你的面。我们也我们教会的老年人来祷告，主啊，他们的身体求你保守，特别是月妈妈的身体，你保守她这个身体在这疫情当中健健康康。主啊，让她能够用膝盖来侍奉你，让她用祷告代祷来教会做美好的侍奉。主啊，她年纪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啊，我们也被为我们的每个家庭夫妻的关系祷告。主啊，你让我们在这疫情中在家里能够更加相亲相爱，更加的有个共同的目标。主啊，让他们把家庭活出来给周围的邻舍看到以后，他们就有了询问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以温柔回答他们。我们也为所有的这个要找对象的、要找工作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他们需要你来照顾他们，在疫情中他们的生活需要有金钱和日用的饮食来供应，你也让他们毫无缺乏。我们感谢主。主啊，你带领我们教会的同工、众同工、顾问组，我们都把他交在你手中，因为你是信实的，他们一定在你的手中，一定不会被魔鬼夺去，是你保守的，你必持守保守他们到永远，直到见你的面。主啊，我们雅各宣道会站在这里，求你眷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每个家庭大大小小都一同领受了你羔羊的身体和羔羊的血，让我们身上常常透出活出你的馨香。主啊，谢谢你，我们每一项事工都交托，每一个聚会都交托，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常的来敬畏你，被圣灵充满。主啊，感谢神，让我们永远为你而活。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在接下来一周你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这一周怀着喜喜乐乐的心情来亲近你，来赞美你。我们将今天的家事，所有还没有祷告到的，我们都交托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特别为着欧阳云姐妹祷告，主啊，她今天不能来到我们当中来代祷，但是我们求主你眷顾她，保守她，使她能够脱离各样的试探，主啊，脱离一切的自己的这个情欲和里面的所有的拦阻她不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你的那些东西，你都除去，让这个姐妹能够在问主，能够在教会，能够真正的被你使用。我们感谢主，你也祝福她，让她的心里面有平安，让她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被你圣灵的爱和温柔和所有的仁爱所充满。我们谢谢你，愿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接受祝福。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大家打开你自己的那个 那个图像让大家见见面，好吧？好，好，弟兄姐妹平安。